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1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几名俄国官员实施新制裁。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遭围困，官员绝望说恐怕会成为另一个福岛。
参议院通过法案将永久保持下令时。
美联储计划升息一码，遏制通胀恶化失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美国国会发表一场视频演讲。据国会山报周二报道，一个巨大的政治戏剧性时刻即将到来，拜登总统必将面临更大的压力。该报认为，拜登政府对俄罗斯的制裁一直被束缚着手脚，因其想在不卷入冲突的情况下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与此同时，拜登也面临着来自一些国会议员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压力，他们将要求拜登采取更多行动，直接用武器和空中力量援助乌克兰。虽然拜登希望向乌克兰人民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对抗俄罗斯军队，但他坚定地避免采取任何会使美国或其北约盟国直接卷入冲突的方案，因为官员们警告说，这将引发一场可能摧毁欧洲的更大战争。报道分析，这也是五角大楼拒绝波兰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计划的原因，而且总统也拒绝把美国的军队送到乌克兰。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过去三周，英国国防部周二在更新每日战况时透露，由于俄军的损失过于惨重，以至于不得不从远东补充兵力。英国国防部透露，俄罗斯正在招募士兵，征兵的范围已经扩大到驻守边界的俄罗斯东部军区和驻太平洋舰队，甚至亚美尼亚。越来越多的寻求非正规来源，包括私营军事公司和来自叙利亚等国的雇佣军。未来俄罗斯很可能会利用这些部队来控制被占领的领土，释放本国战斗力来重启进攻。英国记者安德鲁尼尔认为，英国国防部给出的信息非常重要，意味着侵略乌克兰的俄军正陷入真正的麻烦当中。另外，美国官员说，目前俄军取得的进展仍然有限，在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郊区，俄军持续遭遇乌克兰的顽强抵抗。在首都基辅，远程轰炸越来越频繁地袭击住宅区等民用目标。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波兰就已经开始正视过度依赖俄罗斯能源的风险，积极开辟其他管道输入天然气和石油，预计在6个月后将不再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现在民间更呼吁减用石油，加强开采煤矿。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9号访问奥地利时，呼吁其他欧洲国家也应该这样切断对俄罗斯的依赖。立陶宛政府7号宣布，波兰和立陶宛液化天然气管道将在5月1号启用，波兰将可以从芬兰增加液化天然气进口。这条管道也可以把天然气运送到波罗的海国家，让波罗的海国家和芬兰整合成一个共同的欧盟天然气市场。此外，根据英国首相府唐宁街10号发布的声明，首相约翰逊今天将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沙特阿拉伯领袖讨论加强对俄罗斯外交和经济施压一事。约翰逊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控制全球原油市场上扮演关键角色。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挟持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几十名员工作为人质。核电厂所在的市镇首长15号发出绝望的呼吁，说电力将耗尽，恐怕会发生另一场福岛核灾。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在遭到围困近三周后，斯拉夫蒂奇市市长福米契夫联系英国《每日邮报》，警告将发生彻底的灾难，说粮食和燃料用光，包括为核电厂安全系统提供备用控制的紧急发电机的燃料。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一天，电厂就遭到跨越白俄罗斯边境而来的俄军占领，他们炸毁了一座关键的连通桥梁，让斯拉夫蒂奇留在战线的后方。俄罗斯部队破坏高压电缆，导致斯拉夫蒂奇过去5天停电后，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14号晚上3次恢复地区电力。福米契夫指出， 如果电厂断电，所有安全系统都依靠发电机，而发电机的燃料也将用尽。他补充说，如果冷却系统停止运作，即使只有一下子，也会发生另一场福岛核灾。
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传出今天将要求各成员国的军事指挥官严拟计划，规划吓阻俄罗斯的新方法，包括在东欧部署更多军力和导弹防御系统等。路透社报道，各国国防部长将在北约总部下达这项军事建议。一个多星期后，美国总统拜登等北约领袖将在3月24号在布鲁塞尔会面。美英法在内的至少10个北约成员国已经在欧洲东部部署更多军力、船舰和战机，并命令更多官兵待命。但北约仍必须考量如何应对欧洲中期的新安全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24号挥军入侵乌克兰，2月27号命令俄军战略核导弹部队进入高度警戒状态。3月13号发射的飞弹击中紧邻北约成员国波兰边界的乌克兰西部一处基地，一举将攻势推进到北约家门口。美国已说那些飞弹来自俄罗斯，凸显莫斯科有能力击中北约的东欧成员国。美国也警告，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化学攻击，莫斯科当局将尝到苦果。
美联储16号准备迈出提高借贷成本的第一步，目标是在情况失控前遏制通货膨胀持续恶化。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结束为期2天的会议后，预计将在美东时间今天下午2点公布最新的利率决策。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已经表示，他赞成把基准利率从2020年3月以来维持在趋近于零的区间上调0.25个百分点，而这将会是一连串升息的第一步。美联储准备撤销在疫情初期匆忙实施的刺激措施。鲍威尔认为，随着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供应链和劳动力短缺问题获得解决，通胀动能将在未来几个月开始下行。然而，随着美国2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7.9%，创下40年来的新高，美联储被外界批评忽视通胀危险，在应对汽车、住房和食物价格飙涨方面动作太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俄国因此遭到西方国家制裁，导致国际油价飙升，油价昨天回落到每桶100美元以下，是3周以来的首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乌战火持续，美国参议院谴责俄国总统普京为战犯，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沃尔沃汽车美国公司周二说，正在同咖啡连锁巨头星巴克合作建设一个公用电动汽车充电网络。据悉，充电网络的试点安装项目的第一阶段定于今年夏天开始，将涵盖最多15个星巴克门店，提供最多60个沃尔沃品牌的 ChargePoint DC 快速充电桩，沿着丹佛到星巴克西雅图总部的沿线路段安装。沃尔沃说，计划每隔100英里安装一个。沃尔沃车主将免费或者以优惠的价格使用，其他品牌的电动车将可以付费使用。目前还没有提供具体的收费标准，预计这些充电桩将在今年年底安装完成。
英特尔在周二宣布了欧洲未来10年的800亿欧元投资计划的第一阶段计划，将投资330亿欧元用于在欧洲芯片研发和制造设施。从英特尔在官网公布的消息来看，他们第一阶段在欧洲330亿欧元的投资包括在德国建设领先的半导体晶圆工厂，在法国新设研发和设计中心，并在爱尔兰、意大利、波兰和西班牙进行研发、制造和代工服务方面的投资。英特尔官网的信息显示，他们在德国的工厂预计投资170亿欧元，将建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首府马格德堡，这也是外媒此前预计的建厂地点。工厂的建设预计在明年上半年开始，预计2027年开始投产，正在等待欧盟的批准。
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16号无条件地批准了亚马逊以85亿美元收购美国电影制片公司米高梅的交易。欧盟委员会认为，这笔交易不会在欧洲引发竞争担忧。目前还剩下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最后一道关卡。据悉，亚马逊在去年5月份宣布这项收购交易，这将加强它的视频流服务，吸引人们订阅 Amazon Prime。目前摆在亚马逊面前的最后关卡只剩下 FTC 了。FTC 在反垄断问题上一向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不过 ,FTC 需要在3月中旬做出决定。如果在最后期限前没有提出异议，亚马逊可能会继续推进这笔交易。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政府周二宣布，将针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实施新的制裁，他和其他受制裁对象在美国的财产和利益将会被冻结，美国人也会被禁止和他们进行任何交易。请听报道。
周二，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受到美国政府新一轮制裁。由于卢卡申科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中与俄罗斯结盟，据财政部周二透露，美国将制裁包括一名法官在内的其他一些俄罗斯个人，他们因为侵犯人权而成为美国制裁的对象。拜登政府当天也针对11名俄罗斯军方领导人实施了新的制裁行动。其中一些人曾参与了对俄罗斯抗议者以及乌克兰被占领地区意见人士的镇压。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宣布这些制裁时表示，此次制裁是在俄国民警卫队镇压那些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在乌克兰野蛮行动的俄罗斯公民之际采取的。俄罗斯政府加强了对本国公民言论自由的镇压，包括新闻自由以及结社与和平集会的自由。他还补充说，被制裁的俄罗斯军官名单中也包括俄国民警卫队负责人维克托·佐洛托夫。位于乌克兰北部的白俄罗斯由于在协助俄罗斯的入侵袭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该国领导人卢卡申科及其妻子哈利娜也受到了制裁，他们在美国的财产和利益将被冻结，美国公民被禁止与他们进行任何交易。美国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主任安德烈亚·加奇对此表示，我们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人道主义走廊的袭击，并呼吁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无端发动的野蛮战争。今天的定点制裁表明，美国将继续迫使那些参与腐败或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人承担具体而重大的责任。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俄乌双方15号恢复会谈的当天，俄罗斯国防部声称俄军已经完全掌控乌克兰南部地区克松州。美国参议院15号一致通过谴责俄国总统普京为战犯的决议案。欧洲理事会当晚宣布开除俄罗斯会籍。请听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事进入到第三周，乌克兰首都基辅在3月15号宣布开始实施宵禁，预示俄军可能会在未来48小时展开激烈的攻势。俄乌双方在3月14号开启的第四轮谈判中途技术性暂停。乌克兰谈判代表波多利亚科在15号表示，乌克兰与俄国双方代表已经恢复会谈，讨论如何终结俄国入侵乌克兰三周来的战事。双方都认为谈判有所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最新的演说影片中表示，他并不指望乌克兰近期加入北约组织。乌克兰一直想加入北约，过去乌克兰与北约互动密切，俄国总统普京担忧北约东扩会威胁俄国安全，也是导致俄国出兵乌克兰的主因。对于泽连斯基这番言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 CNN 访问时表示，他不认为这是乌克兰的退让，而是反映现实。乌克兰没办法马上加入北约，但普京说乌克兰加入北约会威胁俄国安全是大错特错，是个谎言。乌克兰要求下令俄罗斯结束战争，并从乌克兰撤军。国际法庭在3月16号将会作出裁决。在俄罗斯与乌克兰谈判的同时，乌克兰东部第聂伯罗州当局15号表示， 俄罗斯展开轰炸，使得第聂罗伯市机场受到重创。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当天声称，俄军已经完全掌控乌克兰南部地区克松州。美国官员警告，俄军可能以当地为跳板向西推进。美国参议院在3月15号一致通过谴责俄国总统普京为战犯的决议案。民主共和两党同声一气，敦促国际法庭和其他国家调查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期间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欧洲最主要的人权组织欧洲理事会15号晚上宣布大会表决通过，呼吁开除俄罗斯会籍。这是欧洲理事会史上首次逐出成员国。俄国未来不能再诉诸欧洲人权法院。以上新闻是由小兰播报。
周二，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旨在把夏令时间永久化的阳光保护法案。下一步，法案将需要在众议院通过，并由拜登总统签署生效。请听报道。
参议院周二通过了一项法案，旨在将夏令时的时间固定永久化。这项名为《阳光保护法案》的议案获得了参议院一致通过。据美国政客网站报道，一个两党参议员小组为永久采用夏令时已经做了多次努力，以往都以失败告终。但在今年实行夏令时仅仅两天后，参议院竟然出人意料地一致通过了这项锁定时钟的法案，以至于几名参议员事后表示，他们甚至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尔克·卢比奥是这项立法的发起人，并推动了这项法案在参议院全院表决。他还让法案采用了一个含有他所属州昵称的名字。卢比奥在参议院通过法案后表示，他不能保证众议院会采纳这项立法，但这是一个时机已到的想法。目前该法案得到两党支持，包括几位共和党和民主党籍的共同发起人。民主党参议员瑟尔基滕·西内马主持了该法案的审议工作，他代表着亚利桑那州，而该州也不遵守更换时间的规定。卢比奥在参议院的讲话中说，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我们都经历了一年来回两次换时钟的例行公事，以及随之而来的干扰。一段时间后，人们不得不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一直这样做？他强调，如果我们能接受这项法案，我们就不必再继续做这种傻事了。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下周访欧出席北约峰会，欧洲领导人赴基辅支持乌克兰。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3月1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拜登下周访欧出席北约峰会，欧洲领导人赴基辅支持乌克兰；
国际关注中共是否为俄国入侵乌克兰提供支持；
朝鲜疑试射弹道导弹，韩国研判发射后立即失败；
美国二月份批发价格飙升10%，创历史新高。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罗斯外交部15号说，为了报复美国政府领导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俄罗斯将制裁拜登总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中情局局长伯恩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等美国高官，禁止他们进入俄罗斯，并冻结他们在俄罗斯的资产。俄罗斯外交部发表的声明写道，为了回应对俄罗斯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制裁，基于对等性的原则，俄罗斯宣布制裁这批美国官员。对此，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说，我们近期没有准备去俄罗斯访问的计划， 而且我们也都没有无法提取资金的俄罗斯银行账号，所以我们将继续前行。美国国务院随后宣布制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俄罗斯11位国防官员，禁止他们及家人进入美国或与美国人做生意。美国此前已因白俄罗斯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制裁了白俄罗斯，扩大了对白俄罗斯的出口限制。
中共四艘海警船今天进入尖阁诸岛海域，这次是中共海警船2月25号之后再次侵入尖阁诸岛日本声称的领海，也是今年的第5次。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在举行响定守护离岛的联合演习。日本放送协会报道，美国和日本在3月4号起到3月25号举行假设离岛被占据后进行夺岛的联合演习。15号在静冈县东富士演习场举行训练时，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出动 V-22 鱼鹰机，把水陆两栖机动团的队员运送到规划据点。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两艘鱼鹰机也到达，双方进行合作，确认演习的各个步骤。此前一天，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说，俄罗斯海军一艘可以搬运导弹的武器运输舰14号通过金青海峡，从太平洋向西航行进入日本海。3月10号到11号，俄罗斯海军无畏级驱逐舰等10艘舰艇也曾经通过金青海峡。随后14号凌晨，俄罗斯海军的潜艇等6艘军舰通过日本北海道宗谷海峡。日本防卫省正在分析俄罗斯方面的意图。
美国 Fox News 15号说， Fox News 在乌克兰采访战士的车子遭来袭炮火击中，摄影记者扎克热夫斯基和担任福克斯新闻自由顾问的记者库夫西诺娃均不幸丧生，另一名记者霍尔身受重伤。 Fox News Media 部门执行长 Scott 说，扎克热夫斯基、库夫西诺娃和霍尔14号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区城镇戈连卡时，他们的车子遭来袭炮火击中，扎克热夫斯基和库夫西诺娃丧生，霍尔则受伤。美国记者瑞诺13号才在基辅附近伊尔平颈部中弹身亡，成为俄罗斯2月24号开始攻击乌克兰以来首位在乌克兰丧命的外籍记者。在扎克热夫斯基和库夫西诺娃遇害消息传出前，乌克兰国会的人权首长才刚刚表示，自俄军入侵至今已有3名新闻人员丧生，另有30多人受伤。
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说，朝鲜当地时间今天上午发射疑似弹道导弹的物体，不过稍晚说没有侦测到弹道导弹。韩国军方指出，朝鲜上午发射飞行物体，但看似立即失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上午在记者会上说，目前没有侦测到有弹道导弹飞行，日本政府将持续和美国、韩国紧密合作，收集情报和提高警戒。路透社报道，美军印太司令部当天发布声明，谴责朝鲜发射弹道导弹，呼吁平壤当局不要采取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朝鲜今年已经10次试射导弹，2月27号和3月5号同样从顺安各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朝鲜声称是在进行开发侦察卫星的测试。不过，防卫省研判，朝鲜可能在测试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而且有可能试射第三次。朝鲜在今天试射导弹前，曾经在顺安附近安置弹道导弹发射车。韩国媒体14号曾经报道说，朝鲜最快可能在本周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今天如果试射失败，预期近期可能再次试射。韩国军方已经加强警戒。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5号说，美国已提出书面保证，西方以莫斯科挥军乌克兰为由施加的制裁不会妨碍其在伊朗核协议架构下与德黑兰的合作关系。拉夫罗夫这番发言似乎显示莫斯科可能不再认为西方制裁有碍俄国挽救核协议。拉夫罗夫说，莫斯科支持核协议尽快恢复的消息传出后，油价下跌超过 6%。 拉夫罗夫3月5号意外要求各方保证俄罗斯与伊朗贸易关系不会受到与乌克兰相关制裁影响，但西方多国无法接受，华盛顿更坚称不会同意这项要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 华府不会就俄罗斯参与伊朗核协议而对俄方实施制裁，但也不允许俄罗斯借核协议回避其入侵乌克兰而被美国及西方国家实施的制裁。根据正式名称为联合全面行动方案的伊朗核协议，伊朗同意限缩核计划，以提高发展核弹的难度，借此来换取全球减缓经济制裁。
由于美国强劲的消费需求和跟新冠病毒大流行相关的供应链混乱，助长了几十年来的最高通胀。美国二月份的批发价格再次加速上涨，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劳工部周二说，生产者物价指数在二月份比去年同期飙升了10%，比一月份上涨了0.8%，但比上个月的增长略有放缓，当时是飙升了1.2%。批发层面的核心通胀在二月份增长了0.2%，这意味着继一月份增长0.8%之后，过去12个月里核心价格上涨了6.6%。汽油价格在二月份飙升了14.8%，占二月份涨幅的近40%。总体而言，上个月商品价格上涨2.4%，而服务价格保持不变。劳工部上周发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二月份消费者价格比上一年上涨了7.9%，是自1982年一月通胀率达到8.4%以来的最大涨幅。最近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通货膨胀对美国非白人选民的影响最大，他们日益增长的挫败感对民主党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不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下周访问欧洲，出席北约峰会。欧洲领导人到基辅支持乌克兰，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3月14号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科学家在北极圈海底发现了41个巨坑。研究认为，巨坑异常快速的生长加上气候变迁，未来可能会影响到人类的生活。研究团队认为，可能是海底永冻土融化，其中的甲烷喷发形成巨坑。不过上次观测时还没有出现这一情形，显然巨坑是以异常的速度发展形成。研究团队认为，如果海底永冻土融化排出温室气体的话，气候环境也会有很大的变化。
台湾量子国家队今天成军，包含17个研究团队投入，两大目标为建构台湾自制的量子电脑和量子通讯网络系统，希望运用台湾现有的通讯产业优势，培养未来量子世代产业链。与此同时，微软 Azure Quantum 计划取得了重大进展。微软展示了拓扑量子位元建制模组，这项技术是目前最有望能建构出真正具有量子优势的量子电脑。量子电脑理论上可以利用量子物理特性，包括叠加、纠缠和干涉，以极短的时间解决具有大量变数的问题，找出可能的解决方案。微软将使用拓扑量子位元技术，开发能够与 Azure 古典运算资源协同工作的量子电脑。微软提到，先开发出商用量子加速器的公司将拥有强大的竞争优势。
Meta 的创办人扎克伯格在参加本月举行的西南偏南艺术节时坦承，非同质化代币 NFT 很快就会进驻 Instagram。 NFT 被视为数字资产的凭证，不管是音乐、图案、绘画或者是程序码，都可以被铸成 NFT， 而且已经有很多品牌拥抱 NFT并推出 NFT 作品，包括可口可乐、麦当劳、美式橄榄球联盟和古驰等。根据区块链分析业者 Chainalysis 截止到去年10月份的调查，全球 NFT 的交易金额已经达到269亿美元，而且不管是 NFT 的交易量或者是金额都与日俱增。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周二宣布，拜登总统下周将亲自到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峰会，和欧洲领袖当面讨论俄乌局势。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说，在这个关键时刻，北美和欧洲必须继续站在一起。就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交战之际，捷克、波兰和斯洛文尼亚总理15号抵达基辅，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展现坚决支持之意。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下星期将会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定于3月24号举行的北约特别峰会。那一天将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个月。拜登除了将与欧洲领袖当面讨论情形，还将出席欧盟理事会峰会讨论乌克兰局势，包括向俄罗斯施加经济制裁、提供人道支持以及其他挑战。在白宫宣布这个消息之前的几个小时，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呼吁召开这次会议。他发推说，北约盟国成员将讨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我们对乌克兰的坚决支持和进一步加强北约的威慑与防御。拜登星期二下午对记者们说，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已经把美国各地的人民团结在一起。预计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对美国国会发表讲话之后，拜登政府将会宣布更多的援助措施。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引起全球关注，泽连斯基多次呼吁各国领袖阻止俄罗斯的暴行。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奇、捷克总理费亚拉、斯洛维文亚总理扬萨在15号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并且和泽伦斯基见面。这也是自上个月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首度有外国领袖进入到基辅。不过欧盟对此也发出声明表示，这次访问并非欧盟授权，并且强调已经告知此时访问恐有安全风险。15号，俄罗斯部队加剧攻击乌克兰，基辅市长宣布实施35小时宵禁。而就在局势紧张之际，斯洛伐克国会15号批准让2100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人部署在斯洛伐克境内。斯洛伐克政府已经在3月9号批准让北约部队部署。独立泛欧媒体欧洲动态网站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北约同意沿着整个北约东翼，包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与斯洛伐克建立多国组成的加强型前进军力展示战斗群。17号，美国国防部长将会访问斯洛伐克，这也是美国2004年加入北约以来的首次。以上新闻是由小兰播报。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国际社会就一直非常关注中共的态度。然而，一位西方政府的官员和美国外交官周二说，美国得到的情报显示，俄罗斯近日请求中共为俄乌战争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持，而中共对此请求多少持开放态度。虽然中共和俄罗斯否认这一消息，但是包括澳洲在内的美国盟友随后都对此发出严厉警告。请听报道。
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周二3月15号表示，北约在密切关注中共是否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入侵提供了支持，并呼吁中共谴责普京对乌克兰的非法入侵。澳洲财政部长和外长周二则表示，如果中共选择直接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入侵，澳洲将加盟国际社会制裁中共。英国外交部星期二也呼吁中共不要在莫斯科侵略乌克兰时向其提供援助。3月14号周一，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与中共外交官杨洁篪的会谈中提出对中共与俄罗斯结盟的担忧，并警告说，如果中共帮助俄国入侵乌克兰，他将面临孤立和惩罚。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会后表示，中国希望避免受到美国对俄罗斯战争制裁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中共没有谴责俄罗斯的入侵。本月早些时候，当联合国大会投票谴责俄罗斯入侵时，中国是35个弃权国家之一。几周前，当冬季奥运会在北京开幕时，习近平和普京宣布了一个没有限制的新联盟，显然军事援助可以成为其中一个部分。由于俄军入侵乌克兰后，美国及其盟国对俄罗斯实施了史无前例的严厉制裁，莫斯科目前急需经济和金融援助，俄国甚至缺乏偿债的资金，并且有两笔债券利息3月16号到期，莫斯科目前几乎无法动用他所持有的6400亿美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 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储备是以人民币计算的，这让北京可以立即介入，向莫斯科提供急需的协助。美方官员指出，如果中国确定在普京与西方摊牌之时力挺俄罗斯，那么拜登政府将转而聚焦于劝说盟友，特别是欧洲的盟友，重新思考他们与北京的关系。沙利文星期二将抵达巴黎，与法国政府讨论这一议题。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